在很早的时候就要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像列国一样。我们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开，我们先读经文，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怎么样讲。我们先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二十二节。第一节一直念到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弯曲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他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们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到这个外国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去教会，到教会里边呢参加礼拜。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少有留学生呢到教会里来做礼拜啊，当然还是有一些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啊，他那个时候还不信主，当然后来信主了啊，这个那个时候还不信主，他呢就我带他去教会啊，去教会呢不错，坐在后面啊听讲道，听完了很认真，听完了以后还有很多的沉思啊，思考完了以后呢，出去的时候我跟他出在门口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你知道问什么吗？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他就问，他说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啊，你们回答得了吗？哎，很难回答的。当时呢，我也这个圣经还挺熟的，我从小信耶稣嘛。但是一句话两句话把我们信的是什么讲明白了，哎呀，想想哎讲不出来。信耶稣挺好的啊，这就回答完了。他第二个问题问我，他说，你们基督教是肉世呢还是出世？我这个问题挺难的，你们基督教是肉世呢还是出世？ 哎呀，这个当然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华人了哈，华人这个对这个问题多多少少有点概念。这个入世和出世这个概念应该是从佛教的术语里面借用来的啊，所以他现在要问你们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当时反正啊我都忘记怎么回答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反正就稀里糊涂就这么混过去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或者是在我的脑海里边一直思想，我们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当然了，这个从字面上顾名思义我们就看得出来，什么是入世？入世就是认同这个世界，对吧？认同这个世界的生活，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大家怎么生活，我们怎么生活。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就要入世，对不对？基本上同意哈啊。那什么叫出世呢？那出世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我们不认同，我们要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当然了，佛教徒就是出世，出世出到哪里去出啊？到深山里去出，对不对？那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就到深山里边，啊，到深山里，那就是啊，关起门来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那叫出世。那我们基督徒到底是入世呢，还是出世呢？哎，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世界里。所以到底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思考，思考我们基督徒到底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区别。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一个历史的背景，背景讲到什么呢？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后来进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呢，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一个国家了，但是有很多东西有了也没有。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必须有几样东西，必须有几样东西。第一样必须有的啊，你先有的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有人，对不对？同意吧？你没人算国家吗？那我家就六口人，完了我就说我是一个国家，谁信呢？对不对？你人不够多不行，人不够多不成为国家，对吧？哎，你一定要够多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多少？当时进迦南地的时候差不多一两百万人口了，一两百万人在当时来说很多了，嘿，他们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称为一个国家。那有国家了以后，那游牧民族天天骑着马就四处流浪，那算是一个国家吗？不算。还第二个一定要有的是什么？土地。你没有土地算什么？哎，得画一条界限，说这块地是我的，那我在这上面可以成立国家，对不对？第二样一定要有的。好了，有人民有土地了，还得必须得有什么？一群乌合之众，完了大家都生活得高高兴兴的啊，有事了大家的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听谁的，那叫国家吗？国家第三样必须得有的什么东西啊？快点说呀啊。哎，领导啊，当然了，现代化叫领导，以前叫什么？国王啊，也就得有个头啊。你没个头，这个谁听谁的，对不对？总得听一个的吧。所以，哎，得拥戴一个国王，哎，总有领导。那有了国王以后，必须得还有什么？就他一个人呐。哎呀，大禹治水的时候就他一个人，那哪行？还得有什么？还得有政府，有帮手，哎，大臣一溜下来啊，几级的政府来帮助他。那光有了这个国王、政府、官员，
那就行吗？敌人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所以还得有什么军队，必须得有的。所以这些都有了以后就成为什么国家，所以这才是国家基本的应该拥有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足够的人口，有了土地，但是好多东西都没有。他们没有国王，没有政府，没有常备的军队，你知道吗？没有常备的军队，每一次打仗的时候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就这么去打了，啊，那个脚一吹，吹了以后就一群老农民，家里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就去打了，啊，那个圣经里说连铁器都没有，拿着一群木棒去跟人打架，那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他们当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士师记里面不断提到，当他们背弃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中，外族人就欺压他们。当他们开始回转归向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带领他们就开始打胜仗。被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但是以色列人思考他们败多胜少的经验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而是他们只想到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国王带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怪他们自己没有一个好的领袖，所以他们要求立王。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就讲到了立王的原因呢。外在的原因是怎样的呢？外在的原因是很简单，第一节里就讲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撒母耳年纪老迈了，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妄取正直啊。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人，但是他的两个儿子真是很差。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呢，一个叫约珥，一个叫亚比亚。撒母耳给这两个儿子起名叫约珥、亚比亚是很有意思的。约珥是什么意思？翻译成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亚比亚是什么意思？亚比亚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所以撒母耳本身希望这两个儿子能够侍奉神，但是看起来这两个儿子不怎么样。这是一个外在的原因。但是以色列人从字里行间讲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有他们内在的一个原因要求立王。为什么立王？在第五节里边讲到，他说像列国一样，也就是像列国一样，我们要有一个王干什么？带领他们打仗。他们不要一个领袖只会在会幕里侍奉神，他们希望一个领袖能够带领他们打仗。其实说起来，神允许不允许他们立王？如果我们看这个申命记的时候，也就是在律法书里面，申命记第17章里面就已经说过，神是允许他们立王的，也就是提到说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个王治理我们，像四周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并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立法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所以神早早就说了，如果他们想立王可以，但是这个王看起来不是一个打仗的王，这个王是要学习律法书的，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但是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立一个王带领他们要来打仗。神把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指出来，
在第七节里讲到，他们不是厌弃你，那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以色列百姓不要一个看不见的神做他们的王，要一个看得见的人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那一原因。我们都是在美国哈，我想这个在座的很多都是美国公民哈，啊，对不起哈，我还不是哈，这个你们美国人进去这个宣誓之前都要考试的，对吧？那第一任总统是谁？你们都知道哈，不用说了。这个第一任总统，美国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啊，据说他带领美国独立以后，有人就跟他说：“哎，你来做我们的国王，就像大英帝国一样，有国王，我们就成立美利坚大帝国，啊，多好！你做我们第一任的国王，以后你的子子孙孙做我们的王，治理我们。”后来，这个王士顿总统拒绝了，不但拒绝了，他还做总统只做两任，没有做终身总统，他就退任。我想这个制度就从他那儿立起，后人的总统都跟着他，两任就必须得下来。这个王士顿总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为什么他拒绝做王？我相信他应该懂得这一段的圣经。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希望这一块土地是由神来领导这个国家，而不是由人来领导。人终究有问题，终究会过去，但是神永远长存。愿神领导我们美国。但是神的子民要入世，不要出世，要向四周的国认同啊。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锻炼他们，栽培他们，训练他们，给他们律法，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让他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民族。但是神的子民怎么样呢？他们不愿意啊。神的子民不愿意出世，神的子民要入世，要跟这个世界认同。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跟他们一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那我们自己要怎样生活呢？我们今天神让我们要做一个在世上做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今年流行什么，当然了，到商店里看看，哇，今年流行的衣服的款式颜色，那个是我们所关注的。哦，那我们再看到电器店里，哇，今年流行的电脑是什么？什么？哦 ，iPad。哎呀，弟兄们，这个，哎，我也是这个爱好电器的人哈。有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先 confess 一下，这个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啊。这个有一天，啊，我也去买东西一看，哎。到这个旁边电器店，啊，电器店这个有的时候我也进去转一转，看看现在啊，这个最出来的新的 model 是什么啊？他进去以后一看啊，不得了，那个地方有一个柜台，哦，人很多，
你知道？那我过去一看，哎呦，不得了，卖什么的你知道吗？那个柜台是专门卖 Apple 电脑，每个人都在手里拿着一个。哎呀，很多人呢，我还要排队呀，等啊。哎，终于等到了，轮到我也拿着它，嗯，动一动，哇，你知道动完了以后，哎，真的挺好玩哎，真的挺好玩。那还问问人家怎么好、怎么玩啊？啊，怎么样？那我说我能不能做我的什么东西啊？他说不行。那我说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能干什么用啊？那能玩很多东西啊。都说那不是大玩具吗？他说是啊，那就是个大玩具。哎呀，也不错了，挺好的哈。那直到现在我还没买呢啊。这个出来的时候，这个心里就开始怎么样？啊，七上八下。外面的东西在影响着神的子民的心，在吸引着神的子民的心。当然我讲的这个只是个例子，外边很多的东西，不只是电脑、衣服吸引我们，外面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我们，外面的道德标准吸引着我们，外面人们的追求也吸引着我们，让我们跟他们一样。那我们要怎样生活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挑战。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神让撒母耳跟他们陈明厉害。你们立王可以呀、啊，但是立王以后，百姓是要受苦的。首先，这个王要设立官员，设立官员以后，官员要吃饭的。那个官员吃饭，谁来供养啊？是你们来供养。这个国王要组织常备军队的，常备军队要有兵器，要有战马，好，要有这个军装。装备他的军队，这一切都要有人供养的。还有怎样呢？还需要你们为他盖房子服苦役。还有怎样呢？你们的孩子要做他的仆人和使女。还有怎样呢？还要抽税的。抽税有多少？十分之一啊，很多了。今天我们在美国上税可是比十分之一多吧。哎，虽然我们国家里没国王，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那个总统啊，比国王权力还大呢。啊，我在这儿没有诋毁的意思哈，那就是单纯权力来说，他权力挺大的。但是不过，他就是四年一下来，啊，最多做八年。差不多啊，一样的道理啊。反正他要是我们国家领袖，他有了的这个时候，你就得要上税。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撒母耳讲的这一切话全都应验了。所罗门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在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就讲到，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饮食食物，细面30个儿，粗面60个儿，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这个包子并肥畜。哇，每天呢、啊、吃那么多东西啊。哎，就请问是他一个人吃吗？那他老婆加在一起也吃不了那么多啊。那谁来吃？当然是手下的人跟他一块吃了。天天吃啊。最后百姓们都受不了了，后来所罗门死了。众人就来见他的儿子罗伯安，跟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你看了吗？大家都受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罗伯安这傻乎乎的，他说不行，我父亲，我比我父亲还厉害。那十个支派就说对不起，再见了，
就分出去了。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国王其实带来的这个很多的坏的影响是很痛苦的。不但如此，列王记里记载了一大堆的坏王啊，这些坏王带领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拜偶像，所以神不听他们的抱怨，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都是因为这些坏王。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们自己要的，后果要你们自己来承担。这一切的臣民利害都臣民在他们的面前。你知道这个人呢很麻烦的，人呢有的时候呢是明明知道不好的事，哎，他非得要，对吧？小朋友就是这样，你明明跟他说少吃点糖，吃糖吃太多了牙都坏了，不行，我就要吃。那你说了，这个到商店里去了，哎呀，这个玩具我要，对不对？那这个家里妈妈说了，不行，你家里早就有了，不，我还要，就躺在床上，躺在地上，对不对？那就是这滚来滚去，就说我就要。好，那这小朋友还好了，你以为大人不是吗？啊，这个，我们在座的，我相信你们都有年轻过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呢？啊，不说你们，我碰见了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朋友，好，这个朋友呢，有一次呢就跟我出来说啊，跟我吃个饭，吃午饭呢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跟你吃个午饭，啊，什么事啊？他说哎呀，就是家里啊烦呢，你知道吗？烦呢，什么事烦啊？那就是家里烦，能烦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是夫妻吵架，啊，很多事情啊。跟我叨叨的讲，啊，这个呢，你知道，男人讲起来的时候也是不讲则已，一讲起来那是没有完的。哎，你们不要以为这光女人才是啰嗦哈。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弟兄就跟我讲，讲完了以后他说啊，讲完了一大堆了，他最后发出一个感叹，他说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当年为什么非得要这样。我说怎么了？我说当年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双方的父母都说我们俩不适合，说你们俩最好别谈恋爱，你们俩脾气秉性不适合。但是他们俩就说不，我们就是要这样，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给你们看，说我们俩没问题。但是我们俩结婚了，到今天就真的是这样，吵吵闹闹几十年，哎呀，想到的时候都真的生气。嗯，不行就算了。我说不可以，哎，你是基督徒，哎，你不可以有这种想法。他说是。他说当初为什么就这样呢？哎，他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灵机一动，就想起来一句话，我就跟他说：是啊，当时若是你听从了你们双方父母的意见，没有谈恋爱，最后也没有结婚，你会遗憾终生，死不瞑目。明白我的意思哈？其实人就是这样，你非跟他说这个不好，他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没得到的时候，他就非得觉得哎呀，多遗憾呢、啊。没有得到，神都跟他们说了，你们若是立一个这样的王是不好的。但是他们说不，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到19节到22节，他们还是强烈要求。为什么？因为他们心地刚硬。非利士人都懂得不要心地刚硬，但是他们自己心地刚硬，坚持到底。后来他们说，我们要的王是为我们征战，只要一个打仗的王，不是为耶和华征战。神
就让他们立了一个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第一个王是怎样的呢？按照他们的心意，就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第一个王圣经里这样形容他，那是扫罗王，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啊。你知道这个男人哈，男人呢一般很少有形容他俊美的，对不对？好，那女孩子一般的说漂亮啊，是吧？这个男人呢很少有形容俊美的，这个男人要是俊美的话就可以当总统。你们知道我说谁啊？那不，莫谈国事。但是这个男人如果俊美的话，哇，走到哪里大家都要回头俊，就要看一看，哇，不得了，男人俊美。还有呢，这个男人一般的呢就是健壮高大啊，所以这个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都比较矮小一点啊，这个所以呢一旦高大起来的时候，这个不得了啊。这但是圣经里提到这个扫罗王往众人中间一站，高过别人一头，所有的人看他的时候都这么看着，哇，不得了。所以撒母耳跟以色列众人介绍的说，看哪，这就是你们的王。你知道所有的人，那个以色列人怎么反应吗？立刻扑倒在地就说，愿王万岁。这就是他们对喜欢哪，愿一个这样的王带领他们。这样的王是他们所喜爱的。但是这个王离弃神，看重自己的王位过于看重神的旨意，所以神弃绝他做王。后来他就战死了，神就按着自己的心意立了另外一个王，那就是大卫王。神拣选他的时候怎么说？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大卫王是一个敬虔的王，从他很多的诗篇，他的讲话做事，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跟随神。但是这个王也有问题，他也不是完美的，他在世的日子有瑕疵，他犯罪，抢别人家的老婆，杀人家的老公。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知道在犯罪以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悔改，重新归向神。当然他的子孙比他差多了，他子孙大部分都是离弃神的，很多都是离弃神的。所以因着这样的王，他们失败了。后来神就亲自派自己的儿子来立耶稣基督做王，直到永远。这个王来到世上，他不欺压他的百姓，不奴役他的百姓，也不征税的，反而怎样呢？反而舍命为他的百姓舍命，他在世上的日子服侍他的百姓，还有他为自己的百姓祝福。这样的王是合神心意的王，神就立他为王，直到永远。今天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的王在天上做王，直到永远。我们今天都是他的子民，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那再讲回来了，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当然了，你会回答我们基督徒既不入世又不出世。那这样的回答好像比较好一点。当然 我们基督徒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生活，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神的教导让我们出污泥而不染。活在这个世界里，不是认同这个世界的道德，认同这个世界的生活标准，不是人家怎么生活我们怎么生活，而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日子。一颗心如果充满了世界，就没有地方容纳神。如果心里面世界的成分越多，神的爱在他的心里就会越来越少。羡慕世界的荣华，会使我们失去生命的冠冕。从出世纪开始，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怕刀枪的敌人，因为刀枪的敌人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公元初世纪就是如此，那个时候基督徒面对极大的逼迫，那些敌人是明显的，他们靠着主给他们的力量，他们能够得胜。逼迫过去了，敌人不再是刀枪了，敌人变成了什么？敌人变成了财富、名誉还有地位。基督徒这个时候不再认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敌人了，反而认为他们是他们的朋友了。基督徒神的儿女慢慢的就变了，变得像列国一样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教会非常有钱，非常有钱呢，他们就盖了很多很多的教堂。好，他们也可以做很多慈善的事业，修道院、大教堂。所以你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就经常去看那些参观那些很漂亮的大教堂。啊，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人呢，这个欧洲教会呢就征税。征这个教会税，啊，教会税，所以呢，教会就非常的有钱。有一次，啊，据说哈，有一次呢，教皇呢为一个新的大教堂，这个主持开幕典礼，啊，所以这个就请教皇来，那教皇就来了，那门口呢就做了一大堆的这个仪式了，完了进来呢，打开门，他就要进来第一批进来参观这个教堂的辉煌的建筑。所以他一边参观的时候，啊，一边这个感叹的，哎呀，这个造的真漂亮。你知道欧洲建筑哈，啊，里边不但雕刻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绘画啊，所以他们很多的艺术就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了。啊，所以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哇，他就感叹起来了。感叹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呢对周围的人呢发了一个感叹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看，教会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只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听明白这个故事了吗？好多人好像没听明白哈。这个是有典故的。啊，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彼得去圣殿里去敬拜，看到圣殿门口有一个讨饭的，是瘸腿讨饭的，那等着找人要钱。那个彼得走经过他的时候呢，看着他，就跟他说：“我身上没钱，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完了就拉着他的手，他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了以后，他就在圣殿的那个大院子里边就开始跳着叫着来赞美神。所有的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认识他，所以这个怎么人，这个人都是瘸腿的，怎么突然间在院子里跳起来了，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非常震惊，就闹出了这么一大后边一大堆的事情。 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典故。所以呢，教皇呢就跟这个周围的人就说了，他说：“你看，今天我们教会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再也不用像以前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有钱，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没想到，旁边站着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呢，静静的在后边听着，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立刻加上了一句。他说：“是的，但是教会再也不能够说，叫你起来，行走了。”听明白了？今天基督徒缺少见证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像列国一样啊。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为你的信仰，为你的主做见证，因为你跟别人是一样的。愿我们好好思想，怎么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真正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特别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虽然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他们可以从神儿女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用生活为你做见证，让我们的生活不要像列国一样向世人认同，而是真正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所追求的真正是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